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以赛亚，记得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赛亚他的蒙召。当他蒙召的时候，神在他身上有很多方面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试想先知以赛亚，他蒙神使用，在他身上有一些的特点，也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要侍奉神的人，在神面前都应该有的认识和看见。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要像先知以赛亚那样，他有清楚神的呼召，他也答应神的呼召，同时他是一个满了启示的人。现在我们留意他哪几方面满了启示。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认识神的心意，因为他的启示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直接对他的启示。就像他在第六章那里，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上次我们已经略略论了这一章的情形。以赛亚书第六章，在第六章那里第八节，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在此乃是说出了三一神彼此之间把他们心意呢写明出来，他们在交谈的时候把这个心意写明出来，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听见呢，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他不仅仅在知识上知道要侍奉主，要为着主，他是直接领受主对他的呼召，领受主的启示，体贴主的心意。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此好像一幅图画，有一个人名叫以赛亚，他晓得神的心意，他也听见神的心意，以致他能够毫不犹豫的立刻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第一方面我们需要的是有启示，明白主的心意。就像主耶稣昔日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若我们今天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领受负担，蒙圣灵开启，然后你那一个侍奉是根据从主领受负担和打发，那一个侍奉就不同，满了神的恩典，满了圣灵的感动，满了主同在的能力。所以这是相当要紧的。我们看见有启示的人，他第一方面是晓得神的心意，就像今天巴不得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若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无动于衷，会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第一方面。然后接着我们又看见他明白了主第二方面的心意，就主差遣他的时候他所明白的。再次他怎么说呢？第九节，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哦，这一个启示是有关以赛亚的工作。 有关神子民的真实状况。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要是你和我一听见说，哦，神现在打发我去传福音，去传道给这一般百姓，而他们的情形呢，神已经预先的告诉你了，像昔日告诉以赛亚那样，他们是心蒙脂油，他们是硬着心，他们是很难悔改的。若是这样的话，你还去不去呢？我们可能说，主啊，那我去来做什么呢？因为明知道他们的心是给脂油蒙住了，明知道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若是这样，那传来做什么呢？因为这种的工作啊，可以说是没有果效的。那感谢神，先知以赛亚明知道蒙差遣传扬主道的这一个道路是艰难的，先知以赛亚明知道主的托付、主的差遣都是艰难的，照样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神呢，他差遣他的仆人，从来没有勉强人。他起初不是一下子呼召以赛亚，他是开通以赛亚的耳朵，让他听见善意神彼此的对话，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的心意在哪里启示出来？当以赛亚看见了神这一个心意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进一步启示他的心意了，也就是进一步让以赛亚看见神托付他要他去做的工作实际的状况是怎样，是多么的艰难。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去的时候啊，他就听见，当他到了人群的当中，当他到了众人当中，这个工作要开始做之前，神已经对他说，这百姓是听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为何？因为心给脂油蒙住了。神一点没有隐瞒，神完全向他预先讲明，你现在去的时候，你要面对多少艰难，你要面对百姓的拒绝，你要面对众人不肯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侍奉他，主屈不死也是一早告诉我们，侍奉他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主也同样对所有跟从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昔日有一个人跑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耶稣说，福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却没有洞。耶稣是讲明的，所有要跟从他、要侍奉他的人，主一早就讲明，侍奉他的道路是艰难的，是要付代价，将面对许许多多的难处，甚至工作没有结果。感谢神，昔日以赛亚，他明知道这一次能打发往神的子民当中去侍奉神，去传扬福音，去呼吁神的百姓悔改，传主的道，要付出代价，要面对百姓的拒绝，甚至逼迫，面对工作没有果效，但是他愿意。为何呢？因为他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他是预先就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何等需要每一个人要认识主，也认识主的心意，以致我们在侍奉的途中就不会因为没有果效而在那里灰心，在那里失望。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有些主的仆人，当他起初从主的话语里面知道啊，侍奉神是多么的荣耀，他的心也爱主，所以完全的奉献自己，把自己摆上。当他把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他慢慢的 在侍奉的工厂里，面对了没有果效，面对了艰难，面对了人的反对，面对了好像没有多少圣灵的祝福，这一来的时候很快就变成灰心失望，甚至有的跌倒，有的会说，主啊，为何你不帮助我呢？为何你不显大能？有的侍奉了好多年，好像人数还是那样多，没有加添，甚至有减少，以致灰心了。为何会有这个情形？就是因为没有认识侍奉主的道理，没有认识侍奉主所走的道理。你看神人摩西，当他出埃及的时候，带领60万的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出埃及，神迹奇事的大能什么都显出来。在西乃旷野，耶和华神在西乃山顶显现，赐下律法书，就在旷野的路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来保守神的子民。但是那一代的人照样是硬着心，到后来甚至连累摩西也不能进迦南美地。但是神的摩西一点没有埋怨神，他照样忠心侍奉，面对那个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应着镜像的百姓，40年之久在旷野，摩西一点没有灰心，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这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因为百姓不听话而埋怨神，一点都没有。你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更是给我们留下榜样，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在马太福音第11章论道，当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行了无数的神迹，那些城的人终不肯悔改。尽管是如此，主耶稣照样感谢神，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救藏起来，向婴孩彰显出来。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要效法我们的恩主，在侍奉的道路面对艰难，像挪亚传义道120年都没有人信，挪亚照样忠心传。先知以赛亚在他所在的那一个年代，经过了几个王朝，经过了犹大国的几个王朝，那样多的变换的时候，神的子民听见神的道是那样刚硬拒绝，心蒙指诱。以赛亚早就知道了，他有神的启示，明白神的心，明知艰难照样忠心侍奉，明知讲这篇道讲完之后可能那些人没有什么反应，照样讲。为何？因为这是神的托付，要忠心向着神，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就像先知从神那里明白神的心意，原来这一个百姓呢是心蒙指引啊。尽管是如此，照样忠心摆上。请问今天我们是否因为知道传福音的道路引人归主，要人一生爱主不容易而退缩？没有，感谢神，无论侍奉主的道路引人归向基督，叫人完完全全在基督耶稣里归向父神，虽然不容易，但是神的仆人们应该加倍的忠心尽忠的摆上。然后到了第11节，圣经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甚多。再次以赛亚问神说， 神啊，到几时为止？就是百姓心蒙旨意刚硬，要到什么时候？他说，直到遍地放羊，百姓给牵到远方。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形是一直刚硬，一直刚硬。神多次多方打发先知，众先知到他们当中，呼吁他们悔改，离去偶像，他们都不肯听从。直到有一天，神兴起反应，叫他们整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去，迁到远方。到患难来临，当他们给迁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受尽了在巴比伦的偶像之地的苦头。从此，从巴比伦回国的犹太人不再拜偶像，不再拜物质的偶像。所以在此乃是让我们看见先知的侍奉，他一面认识神的心意，使这个侍奉的工作是艰难的；另一面呢，他在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认识了侍奉工作的艰难，他同时也是看见了这个忠心侍奉，而这个侍奉神对兴起凡境来工作，神对兴起凡境工作，今天在那里撒种，等候时候到了就要发芽生长，结出果实。当时神的百姓听了很多道，心里刚硬不肯悔改，到有一天患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想起主的话悔改。所以诗篇里面提到被掳的人到了巴比伦，他说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起西安就哭了。诗篇137篇。在此就是论到神的子民，当他们沦落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加倍的思念曾经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啊，在神的殿里那种侍奉的情形，会更加的珍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以赛亚的撒种，他知道时候到了，这些种子在百姓遇到患难的时候要发芽，要生长，要结果。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信心的侍奉，我们凭信心撒种，随时撒种，带着我们圣心，神的子民当他在某一个经历的里面，或许是难处，或许是艰难，或许是遇到是管教，在某一个环境的时候，他曾经所听见的神的话就要开启了，正像圣经所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悔改就是回转，当神的道在人里面，时候到了，人遇到环境的管教，遇到各种的艰难，心软下来，转过来归向神，回转过来也就悔改归向神，这一悔改变得医治，变得拯救。所以若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的侍奉呢就会满了信心，尽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就是说即使传了好多道好像没有多少果效，但是照样忠心传扬，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再说先知以赛亚是满了启示，他不仅仅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也认识自己的托付，同时呢，他更是从神那里认识了那一个时代真正的危机在哪里。那一个时代真正的危机，他能够完全描绘出来。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先知以赛亚常常是一针见血的把那一个时代神子民所有远离神的罪恶完全显露出来。正像我们看第一章，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你会看见他是完全把那一个时代神子民的情形呢描绘出来，是照着神的启示。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至第四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 我一养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如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明。他从神那里领受启示，他说神的子民的情形是怎样呢？忘恩负义，神把他们异养是恩典给他们，但是呢，他们比牛比驴还差。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民却不认识我。然后他描绘神子民犯罪的情形，像第四节所说的，他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后。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膏来滋润。你们的地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在此就说到神已经多方管教他们，神的子民的情形呢，是从头顶到脚掌都是伤痕，这就说明是神的管教。他们还不懂得悔改，当他们拜偶像犯罪远离神，神在那里管教的作为，神的子民还不懂得悔改。当你短短的读了这一篇以赛亚所领受的默示，所传出来的信息，你就会看见他的道满了启示，他能够一针见血地论到那一个时代神子民的病在哪里，危机出现在哪里。第一个危机就是不认识神，尽管神在那里有那样多的恩典给他，他们却不如牛驴这一种的认识神。驴驴都可以认识主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神，神在他们身上多少的恩典他们不认识，然后他们也不认识神的管教。当他们远离神之后，神在那里管教他们，正像以赛亚在比喻中说，从头顶到脚掌尽是伤痕。虽然是如此还不觉悟啊，今天我恐怕在神的儿女当中也同样犯了这两方面的毛病。第一方面的毛病就是忘恩负义，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当作平常，神在暗中天天保守我们，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却不知足，许多时候也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神有无数的恩典看不见，不认识神的暗中的保守，也不晓得做一个赞美的。另一个情形是远离神的时候，神管教，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他，主在那里暗中的管教责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要保守我们归向神。但是许多时候受管教还埋怨环境，受管教还埋怨神，一点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爱，原来这是神的怜悯。所以昔日先知他有这个看见，他看见神的子民有这两方面的情形，然后呢接着他又说出了神的爱啊。他说若不是万金之耶和华给我们烧留遗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家的样子了。第九节，索多玛俄摩家就是因为犯罪给神倾覆，天火降下来烧灭他，所以他对以色列人说，若不是万金之耶和华给我们烧留遗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家的样子。换句话说，他认识了神的慈爱， 神尽管是有管教，但却叫神的子民不至灭亡。正如他说，我们不至灭亡乃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这是耶利米的哀歌里面所提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神爱的管教，也认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先知他对于神有认识，对那一个时代的情形也认识，所以在他所讲的道里面，你会看见他会很仔细的描绘了那一个时代犯罪的情形。就像21节开始，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基尼，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呢起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这一在此呢，你会看见这个上至官长下至百姓都充满了犯罪、不公平，并且懦弱强食啊，各种的情形，欺负孤儿寡妇，各种犯罪的情形、败落的情形，在这里不断的描绘出来。你会看见先知总是看见那一个时代神的子民离神的心有多远，他们犯罪的情形有多远，然后才能发出呼吁。就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又认识了全能的神的审判的可畏，以致先知所讲的道呢是那样的有能力，他是整个人投入，他传取到来的时候是那样的呼吁感。就像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呀彻听，一个没有启示的人就很容易说啊，今天讲一篇道，你听不听无所谓，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迫切。但是一个有神启示的人，他讲起道来的时候，不在乎外面的声量，不在乎外面的那一种特别这个装扮出来，没有意思，要紧的是真正出于心灵的负担。正像以赛亚说，天啊要听，地啊彻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警戒，这是神的提醒，这是啊神对他百姓的嘱咐，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劝勉，对他百姓的呼吁。由于这个话是耶和华的话，所以天要听，地要听，神的子民都要听。正像启示录里老约翰写书信给七个教会，最后面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从神而来的话，我们的讲道没有负担，我们的讲道不能带出一个负担出来。但是若是一个活在神话语光中，从神的话中看见光，神的话解开了，看见亮光，从主领受了负担，你讲起道来的时候，那个负担是不同的。就会像以赛亚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不是说背这句话，是说这句话背后包含着一个很沉重的属灵负担，语重心长在那里呼吁神的百姓。为何？因为耶和华说，因为先知有神的话，有从神直接的话语要告诉百姓。那么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完全了，我们不可能说啊，今天我在圣经之外得着某一句话的默示，如此来向百姓说话，向神的子民说话，这就会变成异端，给撒旦欺骗。今天我们要说的耶和华说的话是已经写在新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 那么当圣灵再一次把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你从神的话语的光中得见了光。当你得见了光之后，这个启示来到的时候，你自己匍匐在神的光中，然后你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也匍匐在神的光中。神的光临到我们，领受光的是先附倒在神面前，就像先知以赛亚，他蒙召的时候是先附倒在神的面前，说祸灾我灭亡了，然后他一生的执事才能去影响别人附倒在神面前归向神。所以神的道，神的亮光先临到先知，那么先知传渠道来的时候就有这个负担。就像施洗约翰，他说在传道的时候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或者说喊呢，说出了迫切，他要全体人悔改。一般人看梵景觉得不需要悔改啊，因为那一个时代神子民的情形相当不错啊。为何呢？很多犹太人的会堂嘛，表面上看又没有任何的偶像，在以色列地再没有拜物质的偶像了，人人都称为拜耶和华。但是施洗约翰透过那一个假冒为善的时代，看见神子民私底下的生活那种犯罪，那一种追求敬拜马门各种的情形，所以他呼吁神的百姓悔改。再次，就是因为他有启示，所以回过头来看，先知以赛亚他的侍奉是有启示的侍奉，所以他的道是有分量的，他所讲的道是有从神而来的负担和迫切感，同时他能够把那一个时代犯罪的情形显露无遗地表露出来。这就是先知执事的侍奉，这样的侍奉是活在启示光中的侍奉。那么我们顺便提起，先知在那一个时代所有的侍奉，既是有启示的侍奉，他怎样得着启示呢？我们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先知怎样得着启示。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至第六节，找到呢，我读给大家听。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尸甲的服系，我由他把；人吐我，如我吐我，我并没有颜面。在此呢，有一句话很要紧的，他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特别留意主每早晨提醒，哦，原来先知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十分敬虔的生活，这一个敬虔的生活是叫他每早晨都屈膝在神的面前祷告敬拜，与神有密切的生活的交通，密切的联系，就是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以今天的言语说，就是守晨更，就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守晨更，他是每早晨让主来开通他的耳朵。试想若是先知早晨睡觉睡得迟迟的，哪来神开通他的耳朵呢？变成沉睡的先知啊， 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的老以利，在神的殿中常常呼呼大睡，心灵也沉睡了。神如何启示呢？所以先知是每早晨警醒的守晨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屈膝祷告，为自己祷告，更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以色列百姓祷告。神的启示呢，每早晨临到他，开通他的耳朵，开通他心灵的耳朵，叫他能听，像受膏者一样。他听像受教者一样，他是那样的受教。所以先知要去扶持别人，要去教导别人，要去扶持疲乏的人，要晓得怎样教导疲乏的人，他本身必须先做一个受教的人。换句话说，他本身必须先是做领受的人，他才能够供应别人。那么他得启示的秘诀在于他每早晨，不是曾经一个早晨，是每早晨啊，每早晨都有神的话，太宝贝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的能力在于我们连于神。若是我们每早晨都分别时间亲近神，每早晨都侍立在神的面前，每早晨神就对我们说话，每一早晨神的话语就来供应我们，不仅足够我们力量维持一天的生活，同时更是叫我们留意神的需要，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叫我们每一早晨啊领受从主而来的话语，能够过荣耀神的生活和侍奉。对侍奉主的人来说，你每一早晨侍立在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加给你，叫你的侍奉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每一早晨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实在太要紧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每一早晨都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么让主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先知先是一个受教，所以他能够教导别人，他先是蒙主开通，所以他能开通别人。那么一个有启示的侍奉就需要建立这种的生活，不要让任何的事物来霸占、期待、毁灭我们这个与神交通的这段时间和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太要紧了，每一早晨侍立在神面前。昔日我们的恩主耶稣也留下榜样，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那里提到，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一个人独自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哦，我们的恩主他也是给我们留下榜样，清晨的时候他就到旷野祷告父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何等需要清晨的时候在内室里祷告我们暗中的父，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求主得着我们。除了这方面之外，还有一点很要紧，先知所得的启示是神开通他的耳朵，也就是神直接启示给他。今天主的仆人实在需要建立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领受启示，打开圣经读圣经神的话，就能够从神的话中直接有一个亮光，蒙光照。若是一切都是间接的，范吉发说就是要讲到就立刻拿一大堆参考书在那里抄了这一段抄了那一段，这样的侍奉啊很枯干的。你可以参考书，你可以有追求有装备，但是当你真正要替神说话的时候，还是需要回到神话语里面，在神话语里面得着启示，得着圣灵的感动。因为若是神的道不感动你，就不能感动别人嘛。先知以赛亚他能够有受教者的舌头去扶持别人， 因为他本身先是受教，他的耳朵先是给开通，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是应着经象，他们的耳朵是没有受割礼，活在肉体里不肯听神的话。那么先知在此，他是先经历了主开通他，主给他有启示，他才能够开通别人，这是侍奉的秘诀。还有第四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神赐给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他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换句话说，神赐给他口才，神赐给他话语和口才，叫他晓得怎样用言语去辅助别人。那么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传扬主的道，我们同样需要向主这样祷告，主啊，你不但把启示的灵给我，也求你把智慧的灵给我。就像保罗常常要众圣徒替他祷告，求神赐给他口才，叫他能把福音的奥秘传得全备。所以我们同样是这样祷告，主啊，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还有他是那样顺服圣灵的管制和约束。我们知道受教者的舌头本身要先做一个受教者，就是顺服圣灵的约束和管制。一个侍奉主的人，若是他在生活时间各方面不能顺服圣灵的约束和管制，他怎样教导别人呢？若是仅仅在舌头上不受约束，举例子来说，圣经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雅各书说舌头呢就像一匹马，他那里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说，他说人若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就能勒住全身。就像一匹野马，若是他给勒住的时候呢，全身就勒住。原来舌头呢在白体中，它比喻里面就像一艘船，艘船上的这个掌舵的，若能够把守这个掌舵的，整个船就把守住。然而许多神的仆人在舌头上没有学习顺服圣灵的管制，认真来说是内心，因为内心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不能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能靠着圣灵来约束自己的心，以致呢就很容易这一个没有顺服圣灵的工作。圣经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所以我们今天何等需要在神面前学习顺服圣灵的管制，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侍奉主的人就晓得如何去帮助别人。保罗对提摩太说要拒绝老妇方妙的话和世俗的言语，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又说要掩蔽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要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主的仆人要在舌头上受教，然后才能晓得教导别人。还有由于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满了启示的人，主耶和华开通他的耳朵，开通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去教导别人，去开启别人。然而先知又是一个遵行的人，为何呢？今天这个时代的难处是许多时候蒙了光照了，自己得到开启了，去教导别人了，但是自己却没有遵行。若是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法利赛人了，把蓝丹的重担摆在别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不肯动，坐在摩西的位上，只懂教导别人，不懂教导自己。若是这个情形，是一个堕落。但是先知没有，请看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不违背不退后， 神开通他的耳朵，叫他听见神的话，叫他晓得神的心意是如何。神差派他去，他就去，他不违背。换句话说，他遵行。遵行讲起来很容易，实际代价大了。请我们看第六节，他所面对，能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能把我这个施加的福气，我由他把；能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不容易啊，给打背，任他打，任人打，甚至拔掉他的福气。你知道古时的先知，他们当时照着律法时代，福气是留得很长，这一拔很痛啊。还有人羞辱他，吐他，吐他就是吐唾沫在他脸上啊，甚至我并不掩面，给人吐的时候不逃跑，不躲避，怎么有这个力量呢？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包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我也知道我不至于蒙羞。他说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在此为何先知会受这些苦呢？原来是如此的。昔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硬的景象，先知到他们中间，指出他们的罪恶，用神审判的话，有时用严厉的话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以色列人沉在罪中，他们只喜欢听那一些平安福气的道，听见责备、审判，或许呼吁，语重心长的呼吁，他们不仅当耳边风啊，甚至是非常不悦。有的就是伸手打先知，羞辱先知，侮辱先知，就像刚才所形容的那一种情形，都是先知所经历的。然而先知可以在那种情形底下照样忠心，其原因是他每早晨都有神的话，他有神的话成为他的力量，他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启示，他从主得力，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些患难、逼迫、羞辱，他能够被十字架跟从主。以新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先知能够胜过人打他，他由他打，辱他、吐他、羞辱他，他不退后，他说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那个意思就是说即使众人如何逼迫他，照样传扬，不惧怕，不退后，不躲避，照样忠心神的托付。所以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最后先知以赛亚是殉道，他殉道是给祭司的，实在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忠心的见证。这个至死忠心的见证，先知以赛亚，他在那一个时代经过许多王朝，每一个王朝有时是面对一个拜偶像的王朝，全民都在那里拜偶像，他一直呼吁百姓悔改，百姓不仅不肯悔改，又打他，又逼迫他，但是先知是忠心到底。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一面是有启示的人，另一面他是忠心遵行主话语的人。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在神面前遵行神的话语，不仅忠心遵行神的话语，并且是满了受苦的心智，满了受苦的心智。一个没有受苦心智的人是很难遵行神的话，他可以起初很忠心传道，遇到苦难就跑了，怎能忠心到底呢？但是先知在神的面前他是忠心到底，他所传的对象尽管是一般很难的，他照样传，一点不妥协。这是先知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哦，亲爱弟兄姊妹，论到先知所得的启示还有很多方面，那么这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存着这个受苦的心智，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就叫我们不随从这时代人的情欲，而是随从神的旨意，就会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范吉发说，受苦的心智叫我们不违背神的命令，叫我们能够讨神喜悦。就像保罗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心智要讨主的喜悦。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像先知那样，在神面前忠心以神的托付，有受苦的心智，而经历神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供应，每早晨领受神做他的供应，以致他能够胜过一天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反对，照样忠心神的托付，传扬神的道。那么先知所讲的信息包括哪些启示呢？时间关系，我简单提一提。先知所传扬的信息包括的启示有很多很多方面。第一方面的启示就是论到神的子民犯罪远离神，各种犯罪堕落的情形，他有这个看见。所以今天主的仆人，若是我们认知神，我们就会同时认知了那一个时代的危机，就会把神的子民带回到神的心意，恢复到神言出的心意里面。这是我们必须看见的。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多次多方指出以色列人那一种犯罪的情形，就像以赛亚书第三章，在先知以赛亚书第三章最前面这里很清楚的多次的论到以色列人啊那一种犯罪的情形。他一开始，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的，他们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然后呢除掉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还有占卜的，并长老、五十夫长、尊贵人、谟士，这个还有其他各种行法术的。为何这样呢？他开始说他们犯罪了。第四节，主说这个他们这个犯罪，神要审判他们。第五节说，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凌迟的欺压，然后他们怎样犯罪怎样犯罪。论到这些情形呢，就说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的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致害。然后一直论到他们有祸了，有祸了，各种的罪都在那里描绘。哦，亲爱弟兄姊妹，先知在整个六十六章里面多次多方论到神子民的犯罪，他是有启示。第二，他的启示的内容包括了第二方面，神的审判不仅临到了，他先是论到神子民犯罪，接着是论到神的审判，接着论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来临，有一天神的子民要被掳，若是他们不肯悔改要被掳，神要如何的管教。第三，他同时启示了列国也要受审判，列国都在黑暗里，神要审判。然后呢，他再启示了这个神的子民在被掳的时候在这光景里面，有一天神要使他们回国，在最黑暗绝望的时候神显出他的得胜，神纪念他的永业。所以 以色列复国，从巴比伦可以回来复国，然后论到巴比伦将来所受的审判。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可以在神的子民以为一切都很好的时候，说出了神审判的话语，说出了预言，然后又论到当神的子民最黑暗的时候，说出了神的子民的复国和指望，然后透过那一个时代神子民没有希望，他带出了基督耶稣的降世，弥赛亚基督的来临。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可以说是旧约一卷救恩的书，它是论到耶稣基督预言最多的一卷书，论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完成救赎，再论到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带进国度，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满了这一些丰富的启示，这是先知的知识。然后他甚至论到将来新天新地的荣耀，国度时代的荣耀，先知能够早在公元前将近600年的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看见，完全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并且他是向主领受了受教者的舌头，所以先知讲起道来的时候呢，是那样从神而来的丰富。你看见旧约先知书最长一卷就是以赛亚书，一口气讲完66章，相当丰富。在先知的话语里面有多次的篇幅是专门对付偶像，显明独一的真神。而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看见先知所讲的话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完全照着神所说的，所以几乎常常你会看见最经常用的话语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小于我说，耶和华怎么说。哦，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要千万留意一点，主没有说的我们不要加进去，主说的我们才说。换句话说，圣经有的道我们才讲，圣经没有的我们不要讲，即便是遗传的，即便是遗传好久的，即便是地上的人很多都这样说的，我们都不去说。为何呢？因为我们一切是根据圣经，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传，我们不可以传圣经之外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先知的指示就是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传，不加添不减少。难怪讲出来的道满了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活在启示的光中，当我们活在启示的光中啊，我们的一生就能够一直忠心耿耿地跟从我们的主，不偏离左右。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启示，要有启示就必须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对的情形，就必须忠心以主的启示做一个行道的人，让神能够喜悦而继续的启示，同时必须有受苦的心志，能够遵行主所托付的忠心到底，如此神要加倍的喜悦，加倍赐下启示，因为神的启示是临到有忠心的人，并且在启示的里面侍奉，照着主的话语侍奉，如此的侍奉是蒙神悦纳的。先知以赛亚的一生就是活出这样的一生，成为今天我们的激励。但愿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把握活在启示的光中，一生忠心于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留在我们心中。主啊，叫我们看见一个蒙召的以赛亚先知，他在你面前他的一生是如何的忠心，是如何的摆上，他是一直活在启示的光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 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何等的指望，叫我们晓得在凡事上遵行你的旨意，做一个与你有更密切关系的人，常常开通我们心中的耳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认识你，晓得你的旨意。父神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一生都活在启示的光中，尽忠的侍奉我们的主，直到见主的面。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